第512节，且让我们回到新稿。既然我们提到了动物，让我说说，它们的确拥有一种意识，然而那意识却没有给它们如你们那么多的自由。但是同时，在应用它的时候，它们却也没有被某些的特性所拖累，而这些特性常阻碍人类的意识发挥实际的潜能。意识是感知实相的各种次元的途径，你们所知的意识是极为专门化的，肉体感官让你感知三次元的世界，但就由于它这种本质，它同时也抑制了你对其他同样确切的次元的感知。你多半与你日常以肉体为取向的自己认同，你不会想到与你身体的一部分认同，而忽略所有其他的部分。然而，当你想象自我性的自己 egotistical self 担负着你的本体时，你却是在做同样的事。我再告诉你，你并非宇宙的一袋骨与肉，由某些化学物与地水火风等元素的混合物组合在一起。我再告诉你，你的意识并非由化学成分的交互作用意外地形成的某种炙热产物。你并非物质的一个背弃的旁支，你的意识也不会消失如一缕青烟。相反的，在一个极深的无意识层面，你以绝大的辨识力、奇迹般的清晰，以及对组成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密切的无意识知识，造成了你所知的肉身。这并不是象征性的说法，而是确实如此。且说，因为你所谓的意识心 conscious mind 不知觉这些活动，你乃不与你内在的这个部分认同。你宁愿和你在看电视、在做饭或在工作的那部分认同，你认为他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的那个部分，但你自身这看似无意识的部分其实知道的多得多，而你整个肉体的存在全靠它的流畅运作。这部分是有意识、有知觉而警醒的。如此灌注于物质实相的你，却既不去倾听它的声音，也不了解你那偏重于物质的自身，即是从这伟大的心灵力量之中跃出来的。我称这似是无意识的部分为内在自我 inner ego， 因为它指挥内在的活动，它把非由肉体感官却经由其他内在管道得来的资料联系起来，它是实相的内在感知者，而它的存在超越了三次元之外，它携带着你们每个前生的记忆，它探入实际上是无止境的主观次元，所有客观的实相都是由这些主观次元源源流出的，所有必要的资料都经由这些内在的通道给了你，即使在你能举举手指头或眨眨眼或读一句话之前，不可置信的内在活动已经发生了。你本体的这个部分本自具足千里眼与心电感应的能力，因而在灾难发生前你已得到警告。不论你是否有意识地接受这信息，在一个字都还没说之前，所有的沟通都早已发生了。我可以时常停顿一下，好让你休息。外在自我 outer ego 与内在自我一同运作，其一让你能在你所知的世界里操纵自如，另一带给你那微妙的内在知觉，没有他们肉体生活即不可能维持。但是你还有一个部分，你更深的本体，它形成内我与外我，它决定你生存在此时此地，这 就是你本体的核心，你从中跃出的心灵种子，你为其一部分的多次元人格。至于你们那些想知道我将心理学家所谓的潜意识放在哪里的人，你可以想象它是在外在自我与内在自我之间的一个所谓汇合之地。不过你必须了解自己 self 并没有真实的分界，因此我们说到各个不同的部分只是为了阐明基本的概念而已。既然我们是在对那些确实认同正常有意识的自己的人说话，我在这第一章里便提出这些事情，因为我在书中后来会用到这些名词，也因为我要尽早地声明多次元人格这个事实。人格并不是意识之一种此时此地的属性，你若不能弄清这个观念，便不能了解你自己，也不能接受我的独立的存在。虽然本书中我可能会说到的关于物质实相的一些事情可能会令你大为吃惊，但要记住我是由全然不同的立场来看它的。你现在是全神贯注于物质实相中，也许在奇怪如果它外面有东西又会是什么呢？我是在外面顷刻间回到我知道并且喜爱的一个次元，可是我不是你所谓的一个居民，虽然我有一个心灵的护照，仍然有些我必须克服的难题，如翻译的问题、进入的不便等等。我听说许多人在纽约住了多年，连帝国大厦也没参观过，而许多外国人倒对他很熟，因此虽然你住在地球上，我仍然可以指出一些被你所忽略却是在你们自己实相系统之内的非常奇怪而神奇的心灵与心理的结构。老实说，我希望做到的还不止于此，我希望能带你游历你所能去的实相的各个层面，引导你游历你自己心理结构的各个次元，打开你自己意识的整个区域，那些你还没有怎么知觉到的。因此我希望不止于解释人的多次元面貌，还要使每一个读者对他自己的更大本体略见一斑。你可以休息。